有一次，张玉凤着住江青送俾佢一套衫裙，企喺主席面前笑住话：主席，你睇我着呢条裙好唔好睇啊？主席一睇，小张着住一条新裙，系鹅黄色嘅尼龙百褶裙，细细个裙接好似温和嘅水嘅波浪，再配上白色嘅胸前绣住白色花朵嘅双袖绸上衣，显得十分高雅、大方、漂亮。于是就话：好睇，好睇，边个俾你噶？
你估唔到嘅，
梗系小柳送俾你噶啦。
嘿，佢边度卖咁漂亮嘅衣服啊？话俾你听啦，系江青同志送俾我噶，我特登着俾你睇嘅。
毛泽东一听系江青送嘅，马上黑起块面话：快啲除咗佢，一啲都唔好睇，以后唔好要佢嘅嘢。张玉凤见到主席确系嬲啦，就唔再讲乜嘢，静一静咁离开，去换过另外一条裙。而家江青嚟到，见到毛泽东嘅反应系极为冷淡，仿佛冇感觉到佢嘅存在，只系视而不见、听而不闻嘅啫。咁样搞到江青自己都冇味道，就走咗啦。1975年12月26日呢一日，毛泽东度过咗佢最后一个生日，佢嘅精神比平时好一啲。但是一个80几岁的老人仿佛并不愿意过自己的生日，这些和年轻人的心境迥然相异。年轻人，尤其是当代的年轻人，喜欢过自己的生日。啊，我又大了一岁了，他们内心会发出这样的慨叹。他们亦喜欢去祝贺别人的生日，这一天他们聚首欢庆，唱歌跳舞，设宴饮酒，十分热闹。因为他们对前景充满了希望，他们希望自己快点长大，他们的心憧憬着未来，总是觉得前面或者有好日子在等着他们。但是对于年过八旬的老人毛泽东来说，这个日子并不是意味着走向辉煌，走向新生。前面既没有初升太阳的灿烂，亦没有中午时分太阳的火热耀眼。现在已经是日落西山了，尽管晚霞满天，亦有片刻的绚丽，不过这些究竟是转瞬即逝的景色了。这种时候的生日大概不会同佢带来几多欢乐。呢一日，毛泽东又重复咗佢平时经常讲嘅一句说话：73、84，燕王唔叫就自己去。每当佢平平淡淡咁讲呢句中国古老嘅谚语嘅时候，佢漠然嘅外表之下，亦掩藏住不尽嘅悲哀。或者是一种对毕竟东流去的时光无法挽回的感叹。老夫喜作黄昏众，满目青山直照明。在毛泽东晚年的境界里面，或者亦有，或者并不是那么强烈。但是毛泽东毕竟是个伟人，对于生生死死，对于宇宙万物，有一种较为深刻、较为清醒的认识。在50年代，当他的儿子毛岸英在朝鲜战场上牺牲的时候，他的新抱思齐悲痛万分。毛泽东并没有用一般的说话去安慰他，只是抄录了李白的诗句送给他：登高壮观天地间，大江茫茫去不还，黄云万里动风色，白波九度流雪山。思齐睇咗呢首诗， 得到咗莫大嘅安慰同解脱。呢首诗唔系毛泽东对生生死死、对天地宇宙嘅睇法咩？李白嘅豁达气度、开阔胸襟、对自然、对人生嘅达观，唔系毛泽东所欣赏嘅咩？佢喜欢李白嘅浪漫、潇洒、豪放、风流、倜傥，喜欢欣赏佢诗中所表达嘅无所顾忌。飞流直下三千尺，疑是银河落九天。白发三千丈，猿愁似过墙，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。夸张得几咁够气魄，自然流畅。呢啲正系毛泽东所欣赏嘅风格。毛泽东好知道自己嘅身体，凭住佢对客观事物嘅洞察力，佢对主观、对自己亦会有相当嘅认识。有一次，小孟对小张透露咗自己嘅想法。小孟话：张姐，我都就嚟30岁啦，我真系想要个细路啊！你同主席帮我讲下啦。于是小张同主席话：主席，孟夫子想要个小孟夫子啦。毛泽东回答话：
再等一年啦，等我死咗咯，佢再要啦。
毛泽东或者早就感觉到佢已经不久于人世，因此喺最后一年里边，佢时时讲嗰句极之普通嘅说话：喺中国，无论男女老少，无人不知、无人不晓嘅世世代代流传落嚟嘅说话，73、84呢句说话系令人相信嘅。佢系人类喺经历咗好多好多嘅生死之后得出嚟嘅经验之谈，有佢嘅经验性、哲理性。一代伟人亦都同一个中国普通嘅老百姓一样，相信呢句说话，相信有佢嘅正确性。当然，或者仲有另外嘅一方面，就系、是、当佢嘅嘴讲紧呢句说话嘅时候，个心喺度谂：
我可能系例外，我唔会咁快死嘅，唔系仲有90、100岁嘅人咩？
信同唔信交替出现。矛盾住，交织住，又信又唔情愿去相信，边个都话自己系会死嘅，但系边个都唔相信自己真系会死，即使死亡即将来临嘅时候。1975年12月26日呢一日，毛泽东嘅住宅里边比平时增添咗一啲热闹，毛泽东比平时添咗啲欢乐。但是同时亦添了些悲哀。毛泽东的住宅里面和外面毕竟是两个世界。49年以前，毛泽东在延安的一次演说里面讲过一段很精彩的说话。他说：有了学问，好像站在高山上面，可以看到很远很多东西；没有学问呢，就好像在阴沟里面行路，摸着来行都不得，真是苦杀人啊。这个可能是他的经验之谈。毛泽东之所以能够企得高、望得远，能够成为一位思想家、革命家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他有渊博的知识和高深的学问。对于这一点，凡是和毛泽东有过交往的人，包括一些外国的学者、记者和政界人士，都会有同感的。而毛泽东之所以有渊博的知识，是跟他毕生孜孜不倦地博览群书分不开的。毛泽东在幼年时代起就勤奋好学，酷爱读书，而且跟着年龄的增长，读书的欲望越来越强烈了。毛泽东和书籍真是形影不离。在他的卧室里面、办公室里面、游泳池的休息室里面都放着书。他外出的时候，首先考虑的是要带些什么书。他经常亲自开一张书单交给工作人员，工作人员就会根据书单将书带埋去。在火车上面、在轮船上面、在飞机上面，毛泽东亦不会间断他的读书活动的。自从眼病好了之后，毛泽东用在读书的时间更多了。患白内障的时候，他的视力很弱，只能够用放大镜看书，或者由工作人员读给他听。一旦视力有所恢复了，他就开始大量读书了。他每日除了睡觉休息、批阅文件、接见外宾之外，剩下来的时间几乎都在看书的。有时竟然一日看十几个小时，读书成为他最大的乐趣，成为他的嗜好。毛泽东简直是读书成癖啊！毛泽东几乎都是睡在床上看书的。由于他身患疾病，只能够向左边打侧睡在那里看书。睡在那里看书已经是毛泽东多年来的习惯了。在小孟的记忆里面，十几年前和毛主席交往的时候，就发现了他这种读书姿势。小孟说，你一味睡在那里看书，十几年如一日，真是练出硬功夫来了。毛泽东说，你讲得对，硬功夫都需要去练，你亦可以练出来的嘛。小孟说，我就不愿意睡在那里看书了，听医生讲啊，呢种姿势对双眼唔好噶。毛泽东话：医生嘅说话冚唪都咁啱噶。你哋呢啲人啊，动不动就医生点样讲点样讲。毛泽东唔净止瞓喺度睇书，有时一边食饭就一边睇书。六十年代仲听讲佢厕所嘅时候，亦习惯攞住本书去睇噶。毛泽东瞓喺度睇书，系将本书卷起嚟，用手托住转住嚟睇，睇下睇下，会顺手攞起铅笔喺书上画啲只有佢自己先至懂嘅符号。佢嘅床头张台仔树，仲系放住啲批得好尖嘅铅笔。佢喺书上画嘅符号有三角形、问号、圆圈。一画、交叉、一剔、四方框、水波纹、两画、三画，呢啲符号佢喺自己嘅一本簿仔里边都有注解嘅。呢啲符号往往反映佢喺读书当中嘅某啲意图同倾向，直接反映佢对某个观点嘅怀疑或者赞成。深思或者不理解，毛泽东在书上画的问号特别多，有些一页成四五个，有些问号呢已经被他用短斜线画了去了，表示他后来已经理解或者肯定了书上的讲法。毛泽东在书上还时时写的批语，看了他看过的书，经常见到书上好多地方是圈点细密、杠画不断、字句连绵、圈旁有圈、杠外加框、字上叠字，就是在铅笔字上叠写毛笔字。毛泽东的这些符号批语 足以证明佢睇书系几咁认真仔细，系几咁刻苦精勤。小孟喺毛泽东身边工作嘅时候，见到佢经常睇嘅书有《二十四史》《鲁迅全集》《考古学报》《自然辩证法》《少林广记》《容斋随笔》《全唐诗》《智囊》等等。当然，佢唔可能冚唪唥记住，因为毛泽东阅读书籍嘅范围太过广啦。80几岁嘅毛泽东读书竟然使佢有忘记一切嘅时候，呢啲确系佢与众不同嘅地方。佢向住知识嘅宝库勇往直前，吸取智慧嘅力量。佢既唔系好似学生填知识嚟应付考试，亦唔系为咗满足某种对未知嘅好奇。佢系一位对知识嘅热情追求者。或者喺佢睇上嚟，佢从书本里面所获得嘅每一点新知识，所吸收嘅每一种新学说，所冒犯嘅每一个旧观念，都系一次胜利，一种喜悦。佢发问、选择、排斥、否定、判断，将佢所读到嘅一切都作深刻嘅分析。佢并唔受权威嘅蒙蔽同震裂。佢系诚实嘅，佢系勇敢嘅，佢能够冷静咁思考，佢对真理有一种厚爱，佢经常深入到书嘅内部，仔细咁咀嚼，认真咁品尝，直到嗰本书嘅所有纤维同筋肉成为佢自己嘅一部分，吸取咗佢嘅力量，使自己得到保养，然后先至告一段落。呢种是研究学问的人不可缺少的作风。80几岁的毛泽东依然显示出他那种不屈不挠的青年气概，尽管他的身体已经很衰弱，生活上已经不能够完全自理了，但是当他看书来的时候，他仍然可以达到如醉如痴的地步。至于什么时间应该翻身，应该活动，应该食药，应该打针，应该饮水，应该食饭，他统统认为是多余的，他都可以完全忘记。有一次，小孟见毛泽东已经看了5个多小时书，还动都不动地躺在那里一味看。小孟怕他过分劳累，就走过去细细声提醒他说，主席，你应该休息一阵啦。但是毛泽东仿佛一啲都冇听见，依旧喺度睇书。于是小孟就稍微将声音提高咗一啲，又讲咗一次。点知毛泽东拧转头大声一喝：滚！真系将小孟吓咗一跳啊！佢之后静悄悄行开啦。事后毛泽东觉得咁样做唔啱，又主动向小孟道歉，就好似嗰次同小李道歉一样。当然有时佢就好听话嘅，当小孟提醒佢休息嘅时候，80几岁嘅老人喺年轻嘅姑娘面前变成听话嘅孩童。小孟嘅提醒会使佢乖乖咁将书放喺一边，眯埋双眼，静一静咁瞓喺度，闭目养神，平心静气咁休息。有时小孟见毛泽东嘅手托住书，似乎喺度睇，但系行近一睇，见佢双眼已经眯埋啦。于是小孟就轻轻咁熄咗壁灯、床头灯，念手念脚咁行到佢床前，将本书喺佢手中轻轻咁抽出嚟，放喺台仔上面，又将佢嘅眼镜慢慢除低，等佢好好咁瞓觉。但系啱啱除咗佢嘅眼镜啫，毛泽东马上又清醒了，一醒过来又顺手去找台仔上面的书。小孟之后又帮他戴回眼镜，打开床头灯，打开壁灯，等他继续看下去。这样看书有时会达到7、8个小时那么久。